大家好，我是小江。那这几天呢都在家，算是配合疫情的需要，就都在家做功课，然后看一下之前的 MotoGP 的影片。那你还记得2019年的 MotoGP 首战卡达站，谁跟 Marquez 拼到最后一弯，然后成功的守住最后的交换线，车头连车尾的一起冲过终点线，对啊，就是 Dovizioso。 那 Marquez 2019年结束也成功了拿下八个年度冠军，然后在之前呢有许多车手轮番上阵的要来阻止 Marquez 的卫冕的一个宝座，对啊，那不管是最早的 Valentino Rossi， 然后还有 Lorenzo， 然后 Vinales， 对啊，那去年的黑马，虽然他没有积分上的威胁到 Marquez， 但是他突然串起的一支黑马，一个新秀 Quartararo， 对啊，那在这之前呢，让大家最期待而且也最接近积分上的一个攻防的就是 Dovizioso。 那 最一开始是2018年的下半赛季 Dovizioso 突然串起，对啊，然后积分从后追，然后一直到赛季末变成年度第二的一个位置啊。那他的好表现让 Ducati 非常期待2019的开赛，对啊，那Dovi 一开始就背负满满的意大利人还有意大利车队 Ducati 的期待，要在首战也是 Ducati 最有竞争力的卡达要拿下好彩头，所以可以一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 Ducati 厂队在测试的时候 Dovi 在车队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之前那么好像没有包袱，对啊，那当然经过了当时啊算是七个赛季啊，对啊，七个赛季 Marquez 的实力已经奠定相当的基础，不会有人怀疑他的战斗力，如果他骑不好一定是车有问题，对啊，那如果骑得好就是车辆正常发挥，对啊，所以对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反观其他的车手和车队，他们就必须在这个前提下去证明自己的实力，然后当然实力还是要搭配一辆好的赛车，那我觉得这就是卫冕者跟挑战者在开赛前最不同的一个心理的环境，对吧？那个出发点就有点不太一样。那当然赛车是个很复杂的经济体啊， MotoGP 里面当然就是二轮界金字塔的顶端，那仅次于 F1 赛车，那每个人分内的工作然后扮演的角色在这边的诉求都不一样，对啊，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他只是就是一个工作，可是对有些人来说那是他的梦想，那是他的热情，或者是甚至他没有想过其他的未来，或是这就是他的人生他的生活，所以不太一样，所以在很多的元素会夹杂在这个围场之中，或是在车队之中，所以你很难分辨哪个才是真实的语言，对啊，那在浪漫的意大利车队中，那 Dovi 又是很纯粹，对啊，所以可以从他以前跟不管是对媒体对车手他散发出来的个性哦，就是很直接然后很大辣辣的，所以突然变成众所瞩目的焦点，他看起来似乎很难适应。那不管是对总技师啊、经纪人啊，或是经理，大概只有在车上，或者是做出单圈、做出好的秒数，才会看到 Dovi 流露出那种最坦然，然后最真实的那种微笑，然后还有互动，对啊，那当然他也说就是不管在 GP 围场里不管大家说什么， time is everything. 所以不管他们可能安慰你说啊，你这一圈在休息，所以你这个处理这样是 OK 的，或者是啊，那边其实我们修正了什么东西，你的成绩就会上来了，这些都是假的。对，只有你真的最后冲出终点线，刷出最快的单圈，排到最上面的位置，那个才是真实的。对啊，那有时候车手需要他在乎，然后进取，然后也要有一些计较，对啊，他才代表他有那种动力想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但是另外一面就是他可能就会也会有得失心，然后乐观悲观，就是会常常在左右自己的心情。所以而且这种心情的起伏可能就是在那一圈当中决定你一整天的心情，决定你的 team 就是今天的工作有没有顺利的完成，对吧？有时候你做出成绩你很开心，结果下一圈哇，你的竞争对手刷出更好的单圈，然后你已经觉得哇，我刚刚已经做出200%的一个 push 的一个成绩，然后我觉得我已经把我要做的功课都做到很好了，你想不出哪里还可以再挤出那一点点的时间，对吧？那这时候车队的资源然后分析就很重要。如果没有办法提出很有效的建议，那或者车手也认为车队没办法提供有效的资源的时候，那这种悲观低迷的气氛就会笼罩在 pit 区。那在2019年的开赛其实就一直呈现这样的状态。那很特别的是，就是在车队里面除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些工作人员之外，那在杜卡里这边呢有安排了一个神经心理学家，对吧？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应用在赛车选手身上，他去研究选手的心理状态，对吧？他 让车手在观看影片的时候，不管是他骑乘的影片或者是他们比赛的影片，就是我们在看 MotoGP 的播报的那个画面，对吧？然后来监测他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他的大脑的释放出来的，我不知道怎么说，释波器吗？还是讯号？对，去分析他的讯号，对吧？因为车手在车上常常会需要跟求生本能去抗衡，那个有很多心理上的冲击是我们看不到的，可只有车手知道。那车辆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回馈，让他觉得我是安全的？那或者是当大家都有相同的条件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多拼那一点点的成绩？你想要再快一点，想要再去拼拼看，可能要冒一点险，对吧？更接近极限，对吧？就是这种东西，可能你只能透过这样的分析去了解车手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对吧？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车手能够保持正面的态度去做这样的挑战，而不是那种悲观 的想法，对吧？那赛车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运动，但是也对一些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你的人生，对吧？你的人生的规划似乎就是绕着赛车在走，对吧？那我自己有试着怎么讲，虽然我不是真的职业选手，但是我也想办法让自己的兴趣跟自己的职业就是融入在一起，然后我的生活的规划也想要就是绕着赛车打转这样子。那所以有些时候我可以稍微体会，就是这些 GP 选手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对吧？当然我们在车上啊，都是希望能够随心所欲的，就是或者是说为所欲为，对吧？有时候你会，如果你没办法 这么的舒服的在车上，如果车辆让你觉得哇，我这个弯好像没得选择，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无能为力，我对自己的操控没有很有信心，对吧？我没办法很100%确定我每一圈每一个弯都可以做对，那这时候你心里就会想，我不想摔车，对吧？可是我又想要再快一点，我不想要失败，对吧？结果你的心理状态就一直在失败边缘摇晃，而不是在我要进步了，我要成功了，我要跨越这个门槛了，在成功边缘摇晃，对啊。所以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 MotoGP 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车手呈现不同的状态。所以你像 Marquez 感觉哇，他每次都成功的救车，对啊，然后每次救车之后就是刷出新的单圈，那他就是好像一直表现在成功的边缘，对啊。那这会让其他车手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或者是让车队觉得为什么他可以我们不行，是我们车有问题还是我们车手有问题，对啊。那除了神经学家之外呢，那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就是物理治疗师，对啊。那大部分的运动选手都会需要物理治疗师，因为他可以强化或者是说让车手在比赛前或者是 qualify 之前的身体的肌肉的运作表现更就是比较恢复正常，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过度使用它。它不太像那种民俗疗法，它就是主要还是让肌肉放松，然后顺着肌肉的那个纹理去按摩，然后让筋膜不要产生粘连。所以有时候其实你也不一定说按完之后就真的原本不痛的地方就没有，原本痛的地方就不痛了，或者说突然就觉得好像吃了大补丸之类，它不会，对。可是你就是会觉得我的动作是变更自然的，然后我可以更舒服的去做出正常的一个关节的活动的角度，对啊。那像这时候那种镜头啊，在介绍 Dovi 在做物理治疗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啊，对吧？那在做完的时候，那物理治疗师问 Dovi， 那今天觉得怎么样？然后 Dovi 跟他说 ，Nothing new， 没什么特别的，对吧？因为可以看得出来他在比赛前的那个压力哦，那个情绪的紧张，对吧？那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物理治疗师的脸突然噔，就是突然好像你怎么这么说这样子，对吧？然后稍微一点小尴尬。那在卡达站之后呢，就是对吧？就 Dovi 顺利的拿下首胜，对吧？那当然就开始对2019年的后面的比赛都有所期待，对吧？就是所以那种车队中的那种情绪是一直在很紧绷的状态。那来到了美国奥斯汀站呢，对吧？那一开始 Marquez 就发生转倒，然后 Dovi 最后第四完赛，然后重新回到积分领先的位置。对，可是看得出来 Ducati 跟 Dovi 他不是真的那么开心，对吧？因为这大概就是那种 Q 雷惨的心情，对吧？就是胜之不武。因为其实如果 Marquez 不摔，他应该就还是在前三，那为什么 Dovi 没办法拼到前三，为什么是第四的位置？然后他觉得我应该至少要能够上颁奖台，我们需要这个颁奖台，对吧？那为什么Marquez 都摔了，为什么我还拿不到颁奖台，对吧？那这当然就是也是 Dovi 很有责任感，或者是他有一个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样，只有这样的表现。那完赛后，队友 Petrucci 就来屈膝，就是蹲在 Dovi 的身边，然后讨论刚刚场上发生的事，对吧？那不得不说，就是 Dovi 对 Petrucci 的那种态度哦，他比较不像队友，他比较像是一个哥哥带着弟弟，就那种前辈带着新生这样子，然后去带领他，对吧、啊？然后他分析自己的状况给 Petrucci 听，因为 Petrucci 一开赛的时候在 Dovi 的后面，然后他发现 Dovi 骑得很挣扎，对吧、啊？然后他解释说为什么我一开始速度没有出来，因为2019年奥斯汀站的一开始赛道的路面都有还是有一些雨水，对吧、啊？就是它不是完全干的，就是几乎快全干，可是没有，对吧、啊？那在十号弯的地方，或是还有一些特定的弯角的 racing line 上面，它还有一些水渍，对吧、啊？那这些没有干的地方，让 Dovi 觉得没有信心，他对他的前轮没有信心，所以他一开起跑之后就跟不太上人家，所以他选择就是慢慢骑，对吧、啊？那到了赛事后半段，感觉越来越好，才开始加速。所以其实 Dovi 在2019年很多时候都是在排位的时候没有状况，没有很好，大家都在第八、第九、第十，然后可是比赛结束，他都可能可以拼到颁奖台的位置，对吧、啊？那车子虽然没有好的速度，但是他有可能还是有机会拿下年度，所以他们要把握机会，对吧、啊？那我在想他跟 Petrucci 这样讲，应该也是想要是要跟他说一起加油的意思嘛，对啊，就是很直白啊，对啊。那记者访问车队的那种首席技师居居啊，对啊，他说哎、欸，就觉得 Dovi 的表现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啊什么的，对啊，然后居居跟他说我喜欢他骑车可以再直觉一点，就是少一点点思考，对吧、啊？因为看得出来 ，Dovi 在跟车队的讨论当中一直在强调，你是要拿单站冠军还是你要拿年度冠军？因为这个目的不一样，对吧、啊？他一直很强调要拿年度冠军这件事情，对吧、啊？但是可能 Gigi 觉得他为了这个年度冠军太小心翼翼了。对吧、啊？然后有点施展不开，对吧、啊？那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车队觉得你应该可以超越前车，或者是你可以做出一些突破的时候，都会觉得为了做这一点点的成绩，我需要冒一点风险，但是这一点风险可能会让他一个积分都没有拿到，所以他不想做，对吧、啊？那也看得出来 ，Dovi 在超车的这件事情上，他是需要经过计划的。他不像其他车手，就是他可以，我就跟着你，反正你只要随时露出一些空档，或是开了一条缝，我就会想办法去进攻。他是属于他需要在观察你在每一个弯角你的优缺在哪里，然后靠近，然后他计划要在哪个弯角去超越。就像写剧本一样，对啊，但是 Gigi 觉得 Dovi 就是你应该有时候你应该要用你的直觉去挑战一下。那回到意大利的主场，那 Petrucci 也在 Mugello 这边做出他来到 MotoGP 最好的表现，对啊，就是他最后是拿下分站冠军这样。那这件事情让 Dovi 感觉很复杂，因为他一直就是把他当小弟这样在带领着他，对吧？可是 Dovi 想要拼年度冠军的时候，你却变成这一场的竞争对手。然后当然 Dovi 跟 Petrucci 最后都一起上颁奖台，可是还是让 Dovi 少拿了几分的积分，对吧？那最后是 Petrucci 冠军，然后 Marquez 第二， Dovi 第三，对吧？那在这一站结束， Dovi 落后了 Marquez 12分的积分。那让 Dovi 比较气愤的是，因为中间有一个超车的画面，就是 Petrucci 要从 Dovi 的内线做一个超越的动作的时候， Dovi 知道他自己开了一条缝，可是 让他不爽的是，你要岔这条内线的时候，你完全没有犹豫，你是把我当成敌人的这种方式在超车，你不是跟我借过，你是就是把我当成竞争对手，对吧？那他也觉得，也许 Pertuzzi 是为了2020年的合约，对吧？那这也让 Dovi 去思考自己以后是不是对 Pertuzzi 要有所保留，对吧？因为目前 Dovi 对2021年以后的计划都还不是很明确，对吧？那在整个目前场队之中，可能比较没有一些激情的或是没有新闻的也是 Dovi。 那在赛后的聚会呢，那意大利车手就齐聚一堂，那包含 Valentino Rossi， 然后 Pertuzzi、 Dovi， 然后还有其他的子弟兵们，那大伙就是帮 Pertuzzi 一起庆祝，对吧？那这时候 Dovi 就帮 Pertuzzi 换家，对吧？因为看得出来 Pertuzzi 对这一次的胜利，他心里也是很复杂的，因为他也有意识到他可能会破坏这个 team 的一个氛围，对啊。那 Dovi 跟大家说，他在跟在 Pertuzzi 后方的时候，在最后几圈比赛结束前几圈，他跟在 Pertuzzi 后方，他有感觉到 Pertuzzi 好像有提早的收油，但是 Dovi 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做超越，对啊。算是最后还是怎么讲，我觉得 Dovi 最后还是要照顾这个小老弟这样。那来到荷兰的亚森站，这时候就是在亚森站之前，他又回到了神经心理学家这边，对吧？那他希望 Dovi 能够描述一下在车上的一个感觉，对吧？那 Dovi 跟心理学家说，骑在 MotoGP 车上，我感受到的是车子的动力，然后很高的一个压力，然后还有感受到自己的肾上腺素，对啊。但是如果在 Motocross， 就是 I feel free， 对啊，就是他觉得是很快乐的，对啊。那在看了这个脑波的一个示波器之后呢，那分析师跟他说，你必须在 MotoGP 上面找到跟在 Motocross 上面一样的感觉，因为这个是一个运动，它可以让你的表现更好更自然，啊。就 Dovi 回他说， MotoGP 就像一个牢笼， 你没办法放松，啊。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大概可以感觉到Dovi 跟 Marquez 在拼年度冠军的时候，那种心理上的建设是不太一样的，对吧？那来到荷兰亚森站正赛开始的时候的 qualify， 从 Dovi 进到 pit 之后，经纪人就发现，哇 ，Dovi 你的脸已经写明了你的心情，对吧？你不能跟在 Alex Rins 后面几圈回来你就抱怨车哪里好哪里不好，对吧？这样子的行为就很像是借口，因为车子本来就不一样，对吧？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在2019年的上半季很常的发生，对吧？所以也可以看到这纪录片里面记录很多，就是 Dovi 在跟技师也好，或是技师长，然后跟经纪人有很多这种，说是讨论吗？还是就是有很多 argue 出现，对吧？那当然 ，Dovi 都把这些沟通、这些谈话归咎于就是我们大家对于今年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对。那到了亚森站结束呢，Marquez 一共拿下160分的积分，然后 Dovi 只拿下116，对吧？那在第八站算是赛季中，就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落差，但是他还是在年度第二的位置，他还是有机会能够 力拼 Marquez， 对啊，那在比赛后 Gigi 就是跟大家就是围着 Dovi 讨论，要听他怎么回馈车子的状态，对啊，那 Dovi 说啊，车子的转向这样进不了弯，然后带刹车的时候这样没办法，然后想要走这条路线没办法，就是什么都没办法，然后刹车也是，对吧？那 Gigi 发现 Dovi 可能只是就是在 murmur， 对吧？这是没有帮助的回馈，对吧？然后他就 Gigi 冷冷的回 Dovi 说：“你没有抱怨过刹车，你已经很久没有抱怨过刹车，你突然抱怨刹车，这是一种很。”我觉得是很委婉的一个抵抗，对吧？就像女朋友在数落你的缺点，然后说了一样从来没跟你提起过的事情，对吧？就是一个 murmur， 对吧？那后来这件事情回到了 Ducati 的总部，那跟Ducati 的经理啊，对啊，应该算是动力开发的经理吧，对啊，就一对一跟 Dovi 的讨论这件事情，就包括今年的合作到现在，对啊，你觉得就是跟车队的运作上面有什么我们可以再修正的，对啊，那 Dovi 也表示说，其实我很多事情我应该不要去在意它，可是我真的很难不去在意，对吧？那当大家都认为今年的车比起过去都更有竞争力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你是不是有把它骑好，是不是有更好的表现，可是不了解状况的人，可能不管是技师或是粉丝或是其他车手或是其他人，都他们不了解我们真的遇到的状况，对，就是可能车子不是真的如预期的这么好骑，对吧？那这样的压力，这样的关注不是一件好事，对吧？那我们虽然在2018年拿下很多好的成绩，然后开始要求2019，对吧？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很恼人，对吧？那其实看到这边，我觉得就是 Dovi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来竞争年度冠军的位置，对吧？就你很少看到一个厂队车手在这么顶尖的一个位置上面，然后他表现出来，不管是对外人、对媒体，是一种很负面、很悲观的一个谈话、一个态度。那到了德国站之后呢？这不是 Ducati 擅长的赛道，对吧？因为 Ducati 他是比较擅长在重减速，然后快速的转向，然后再做重加速，然后长距离的一个直线末速的一个优势，就是利用长直线的末速的优势，对啊，它比较适合这样的赛道。可是德国站它需要长时间使用轮胎的两侧，那在弯中的时间会比较长，对啊，那可能就是对 Suzuki 啊、Yamaha， 然后 Honda 这样的赛车，它是比较有优势的。那赛前的访问 ，Dovi 已经把他的失望都写在脸上了。那这在公共场合之中，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对吧？那主持人也说 ，Dovi 在这场年度的争夺中似乎适应的不是很好，而且表现的态度有一点点偏执。那但他希望是主持人自己想太多，只是对 Dovi 有比较多的期待。对啊，那当时的车评就德州龙卷风，他也说，他看起来就是我有来比，我比完了，然后其他的我不想多谈，我剩下的时间我就是要去过我的 holiday 这样子，对吧？就 感觉出来，那个 Edward 也觉得 Dobby 的这种态度是比较没那么正面的，对吧、啊？那到了奥地利站之后呢，这个绝对是 Dobby 跟 Martis 对决的经典之作，对吧、啊？你一定从现在开始，只要看到 Dobby 的影片，一定会看到 Dobby 跟 Martis 在奥地利 battle。肩并肩，然后在时速320通过二号弯要去抢入弯的位置的这个画面，对啊，因为这个场地它的直线很长，它其实只有一点点的弯的一个幅度，可是在时速320的时候，这一点点的弯的幅度就必须让你花很多的体力，然后花很多的心思去控制你车辆要行进的方向，来得到好的入弯位置。太多的收油，太快的收油都会造成后轮过度的打滑，对吧？那最精彩的是他 battle 到最后要进十号弯的时候 ，Marcus 开了一点点的缝，打算做比较早的加速，结果 Dovi 成功的挤进内线，然后也成功的挡住了 Marcus 的加油的一个时间，对啊，然后卡到 Marcus 出弯路线，然后最后拿下胜利。那这场比赛呢，绝对是最扎实的一次胜利，就是 Ducati 很扎扎实实的，就是拼赢了 Marcus 和 Honda 的团队，对、啊，而且在彼此准备非常周全、状况最好的时候，没得含扣，没有人说 Marcus 的肩伤怎么样，或者是谁的车辆怎么样，对啊，这就是完全的一对一的力拼到最后，然后让整个 Ducati 气势为之一振，对啊，而且尤其是在整个赛季 Marcus 似乎看起来无人能敌，对啊，几乎不是转倒就是冠军的这种气势，对啊，那这一场 Dovi 的爸爸也在 pit 区，就是陪 Dovi 一起作战，对啊，那 Dovi 也说，就是爸爸是一个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人，所以如果不是爸爸的梦想 ，Dovi 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对啊，所以爸爸的梦想就是要把 Dovi 推上世界的舞台，所以那在这纪录片中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有10年的时间 ，Dovi 都跟爸爸在讨论说啊，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已经把钱花完了，是不是要转换跑道，对啊，可是爸爸说哪一个车手不是这样，对啊，这就是赛车，这就是人生，所以爸爸还是坚持继续走这条路，就让这条路一直走下来，所以你才会看到现在的 Dovi， 对啊，那来到英国站也是卡塔拉罗初出茅庐，就是你开始看到卡塔拉罗出现在前排的时候，对吧、啊？然后在一开赛在 Dovi 的 Racing Line 上面，卡塔拉罗发生意外的转倒，他非常的懊恼，我怎么会在这边发生这样的错误？因为卡塔拉罗在这一场的 Qualify 就都突然串起，然后做出很好的成绩，突然哇！大家都在想说，雅马哈厂队怎么今年的车好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结果卫星车队的卡塔拉罗竟然把去年的旧车表现的做出那么好的表现，然后都领先在厂队的前面，然后在头牌的位置，对吧？结果卡塔拉罗可能是一起跑的时候可能太兴奋了，在起跑后没多久就发生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转倒，结果 Dovi 直接从他的车上的肚子上面骑上去，然后车直接飞到往墙边冲，然后 Dovi 重重的摔到地上，然后车子也起火燃烧，这车友应该都会有印象这件事情，对吧？那这时候车队心情也跳到谷底，因为上一站才跟 Marcus 拼成这样，然后这一站想要继续维持相同的气势，想要再跟 Marcus 力拼，结果哇 ，Dovi 这一摔，而且几乎是倒地不起， 对吧、啊？全队的技师还有亲友都到医护室前面守候，然后最后 Dovi 是坐直升机离开到医院去做检查，对吧、啊？然后那时候好像还有检查到就是有一些出血的状况，所以 Dovi 可能不能到下一站去比赛，不能坐飞机，因为那可能会让伤口造成恶化，对吧、啊？那可是 Dovi 刚清醒之后呢，他没有表示不舒服，他表示相当气愤，因为他还想要跟 Marcus 继续拼斗，结果他竟然摔到自己没办法参加比赛，啊，然后但是同时他也感受到就是赛车这的风险，然后还有也会让他害怕这种复杂的关系，就是让他需要去思考我要怎么去管理这样的情绪，对吧？有时候你要管理你的恐惧是很困难的，对吧？就当你躺在床上，你思考的，你想要起得更快，可是好像可能你需要冒一些风险，你会有很多想法，对吧？因为你会想到你的生活，你会想到你的人生，对吧？但是你必须克服，不然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得退休，因为你没办法再得到更好的成绩，对吧？那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车手会受到尊重的原因，因为这个是车手的专业，对吧？有时候受伤，不管是当然我还没有受过这么严重的伤，对啊，我比较没办法体会。可是我看到很多车友受伤，我都会很替他们难过，对啊，就觉得哇，你这样子一摔，你可能没办法再回到车上，或者是你回到车上，你可能很难再回到你摔车前的状态，对吧、啊？那包括这些 GP 车手也是，对吧、啊？那 Dovi 会想说，我真的想要这样吗？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还想要继续为了 MotoGP 这样冒险吗？为了得到这样的好成绩值得吗？对、啊，其实这些念头在 Dovi 的脑海里也是会一直出现，对吧、啊？但是他克服了，就是他用他的热情和他对赛车奉献的精神，然后这些东西是一直带领着 Dovi 一直前进的一个元素，对、啊，所以他克服了，对吧、啊？他又回到了场上，那来到亚拉冈，对吧、啊？那也是Marcus 的主场，对吧？那这也是 Dovi 的算是伤后复出的一战，所以其实车队没有给 Dovi 太多的压力，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就是正常的完赛就好，然后不要造成身体上的负担。可是 Dovi 可能因为少了这些关注，少了这些压力，他反而表现得更好更自然，他挤到了 Q2 的排位的席次，对吧？然后这时候经纪人赶快跟 Dovi 说，你只要骑的 smooth， 然后不要犯错，稳定就好了，对，然后观察其他车手有机会超越，这样就好了。结果 Dovi 最后拿下第二，虽然离 Marquez 还有一段距离，对啊，因为好像被海放了一条直线，对，可是 Dovi 还是拼下了其他的 GP 车手，然后拿下第二，对啊，那车队也对 Dovi 的表现就是赞赏有加，然后也对媒体说，就是厉害的车手不是不会失败，而是他失败他会再爬起来修正进步，然后再失败再爬起来再修正，对啊，他因为受伤的缘故， Dovi 平常心的应战，对啊，然后接下来的法国站也顺利站上颁奖台，对啊，结果来到了巴塞隆纳又遇到恐怖的事故，对吧？因为这场的在比赛前遇到心理上的一些崩坏的车手，就是好像就是 Lorenzo， 对，因为他来到 Honda 之后，似乎被质疑他到底还能不能骑，而且他似乎想要再证明些什么，结果在这一场他竟然自爆，从后方把 Dovi Vinales Rossi 带出去，对吧、啊？然后差一个轮子的距离，他就会再把他的队友 Marquez 一起带出去，就等于把前面六台车一起带走，对吧、啊？那这五辆车撞在一起，那时候 Ducati 非常的懊恼，然后开会，然后质疑这会不会太巧合了，在 MotoGP 的顶尖的这个殿堂，然后 Lorenzo 带出去竟然只有 Marquez 全身而退，然后其他人都被他带走了，然后没办法继续比赛下去，对吧？那但最后还是没有人，因为这样子对 Marquez 来说也不是说真的有帮助到他，因为他的积分已经遥遥领先大家，所以其实也没有必要。那当然这就是他们自己 pit 区里面的一个谈话，就只是 free talk 这样而已，对吧？那最后 Marquez 在泰国站提前封王，然后 Dovi 也赞赏 Marquez 把车手的 level 拉到一个层次，因为所有的车手跟车队都必须一直去提升自己，来跟大家对抗，对啊。然后最后记者问说：“你觉得你可以再打败 Marquez 吗？”然后 Dovi 很肯定的说：“可以，不然我就不会继续比 MotoGP。”对啊，那其实从2019年的季初，然后到赛季末这样看下来，然后中间他期待再打败 Marquez， 然后到他摔车，然后心理的转变，对吧？就他的成长，他的蜕变都让他变得更成熟，然后也更正向，对吧？然后车队的氛围也似乎也被他改变，就是没有这么的低迷，对吧？因为看得出来，在一开始的时候，车队也对于要怎么样拿到好成绩是呈现比较好像两手一摊也不知道怎么办的这种态度，对啊，然后压力全部落在 Dovi 身上，然后 Dovi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排解，对啊，可是到了赛季中间之后呢，就开始有好像是有一个良性的互动，然后也确实都有拿到好的成绩，对啊，然后也让大家更期待2020年的 MotoGP， 对吧？然后加上2020年，然后 Quartararo 也加入了要跟 Marquez 竞争的行列，所以其实啊，可惜因为这疫情的关系，结果连卡拉站的 MotoGP 都没有看到，对吧？然后就现在就进入停赛的一个期间，对吧？然后让我们要继续心痒痒的到。目前听起来是要到七月以后，可是我没那么乐观，对吧？有可能2020年就这样就没了，对吧？可是没关系，因为这是赛车嘛，对吧？我想我们对赛车的热情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熬过这段时间，对吧？所以我们继续期待接下来的 MotoGP， 然后再一起来聊聊。